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两位大陆法轮功学员遇到车祸后的故事。先听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的故事。89年前的一个冬天早上，我要去市场买菜，顺便扔垃圾。当时天还没有太亮，垃圾怎么扔的，我又怎么坐在放垃圾的地上，都记不清了。当我想睁开眼时，眼前一片黑，什么也看不到。这时我就听到有人在喊，别动，我把车往前提一下。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我是被正在装垃圾车的车尾给撞了。司机过来要扶我，我说，不用，我行。我自己站起来了，一看，司机是个年轻人，他连连说着对不起。这时我感到眉头有点疼，用手一摸，出血了，顺手从兜里拿出手指捂住。这时司机拿出200元钱给我，说，快到医院包扎一下吧。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出现这事也是有原因的，也是缘分化来的。我就对司机说，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我不会给你找麻烦的。法轮功讲真善忍，做事为别人着想，你不会是故意的。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共产党讲假恶斗，迫害善良人，老天要灭他，你要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我又接着说，我们师父是来救人的，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天安门自焚是谎言，活摘器官是真的，记住九字真言，有好的未来。司机说，我干这个活儿，每天都能看到你们发的材料，全都知道，我入过党，给我退了吧。我边往家走边想，我整个人坐在放垃圾的地上，这棉衣不知能脏成什么样。到家脱下棉衣一看，一点都不脏，这时眉头上的血也止住了。这个冬天的早上，我真的体验到了师尊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我们。再来听听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遇车祸后的故事。今年1月8日9点左右，我骑着电动车从家里走出不远，当时前面左右都没有人，也没有车，我骑车也不快。突然从小巷开出来一辆小轿车，车开得很快，砰的一声，它从横向撞到我，车子在路上转了好几圈，然后连人带车倒下去。 我当时感到天旋地转，然后就晕过去了。司机过来把我扶起来时，我都迷迷糊糊的，待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司机看到我的眼睛在流血，准备送我去医院，我才反应过来，说不用去医院，我是练法轮功的，没事，我有师父保护。我告诉司机，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开车不要太快，要注意安全。我接着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你入过党团队吗？要是入过的话，就一定要退出来才能保平安。司机没搭话，一直坚持要送我去医院，看他的表情很害怕，因为我的眼睛还在流血，流了很多血，满脸都是血。司机的妈妈拉着我的手说，阿姨，你一定要去医院，我们一起去。看上去他们母子两人都很害怕，还坚持要送我去医院。我再次重复，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练法轮功的，不用去医院，没事，我有师父保护。然后我就一直跟他们讲真相。司机不放心，说你不去医院，以后有什么事怎么办？我说不会有事的，你们放心。司机说自己是肇事者，你的孩子们告我逃避肇事怎么办？把你的儿子叫过来吧。我说我的孩子们都在外地上班，不会找你麻烦的。司机要给我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的是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他说什么都没入过。就这样僵持了半个多小时，司机的妈妈还是牵着我的手不放，眼里含着泪水说，阿姨，你不去医院实在过意不去。我说没事，请你放心，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有美好的未来。他就点点头。车子还能骑，我接着赶路去了同修家。两位同修一看我满脸是血，问怎么回事。我讲了发生车祸的全过程。我把开水倒在纸巾上，往脸上擦那血迹，擦了十多张纸，伤口还在渗出血迹，因为出了很多血，头很晕，在同修家坐了大约一个小时才回家。回到家正好11:55，发了30分钟正念，然后吃了点东西就回房间，到洗手间照镜子，才看到右眼睛下边的皮裂开了，肉翻出掉下来了。我马上想到师父无所不能，在心里喊，师父，请帮弟子把这块皮肉粘上。然后我慢慢的洗净，用手把皮肉按上，再把胶纸一头粘在眼睛下边，一头拉到山根那边固定好。伤口有一点点的痛，我没有放在心上，没有耽误该做的事。第三天，我慢慢的把胶纸取下来，把干的血迹擦掉，换上胶纸粘上，大约半个月吧，完全好了。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师父的保护下闯过大关大难。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又救了我的命。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峰回路转，遇见幸福。听众朋友，冥冥中真的有命运的安排吗？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一个女孩阴错阳差地被送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她又奇缘巧合地遇见了一个人，因此改变了她与家人的命运。我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感觉，冥冥中好像我在等待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来。我的父母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把我们三个孩子拉拔长大的，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上头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早年妈妈身体很不好，爸爸为了谋生又必须远离家乡奔波打工。为了方便照顾妈妈，父母曾经有一段时间独留年幼的哥哥在家。那时哥哥如同孤儿一样，没人管，没人理，经常逃学。直到爸爸工作稳定下来以后，才把哥哥接到身边。期间，哥哥吃了多少苦，可想而知，从此也种下了他怨恨父母的种子。我和弟弟是比较幸运的，出生时家里已经相对宽裕，也都受到父母的充分照顾，这更让哥哥感到心中难平。长大后，哥哥更是家里的一块心病，他不但赌博成性，而且总爱占家里人的便宜，对外人大方，对家人小气，所以常常和爸爸为一点蝇头小利争得不可开交。而弟弟性情固执，做事任性，脾气暴躁冲动，还染上了喝酒的恶习。哥哥成家后和嫂子关系不好，经常为钱吵吵闹闹，侄子和侄女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心情郁闷，都想早点离开这个没有温暖的家。侄女还得了自闭症，拒绝和外界一切人联系，连坐公交车还得担心她会走丢了。这个七零八落的家就这样在争执吵闹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看不到尽头。2008年，我被人冤枉，稀里糊涂地进了看守所。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进看守所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法轮功的信息，就只是曾收到过一张带字的一元钱，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钱很旧，但当我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几个字，就把这一元钱珍藏起来了。说来也神奇，当我在看守所里听那位法轮功学员向我讲述大法的事迹时，内心深处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激动。而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念我越欢喜越开心。就这样，我和法轮大法结了缘。我被关了一个多月，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被放回家。出来后，我就想找要修炼大法最重要的一本书《转法轮》。于是我到莲花山去拜所有的神，希望他们能指引我找到真正的佛法。我还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许愿条挂在许愿树上。
经过一年的等待和寻觅，一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参加全国艺术博览中心的活动。一到会场，我被人领着到了一位女画家身边。我在看守所时，那位大法弟子曾向我提过这位女画家，说她不但貌美高雅，还拥有女性内在的温婉秀丽。我因为好奇，曾在网上查了一下她的信息，我记住了她的名字和样貌。这位女画家送给了我一张神韵艺术团2008年的演出光盘。艺术团的舞蹈演员气质高雅，服装又是那么的美丽，他们演绎着美轮美奂的天仙世界以及中国的历史传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自己上天了，金碧辉煌的天宫，婀娜多姿的飞天仙女，像郁金香那么大朵白色油檀婆罗花。这些从未见识过的天外奇景让我流连忘返。几天后，我终于请到了这本大法修炼的宝书《转法轮》。那天我特别的忙，回到家捧起宝书时，正好夜半12点的钟声响了。这一天是2010年1月1日。打开书页，《转法轮》的内容吸引着我，越看越入迷。直到第二天晚上，就在快看完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睡着了。我的身体已经处于熟睡状态，可我却清醒地看到三个法轮在我的肚子上面一字排开，像风扇一样哗哗转，底色是白的。我还醒来过一次，在睡着时又看到法轮在转。看完转法轮，我内心深深的激动和感慨，好像生生世世都在寻找着，今天终于找到了。修炼不到2个月，我就面临了整个家庭的压力，尤其是来自父亲的强烈反对。从小父亲就像一座山，是我最有力的依靠，因为妈妈身体不好，不太能照顾我们，我们兄弟姐妹几乎都是在父亲的照顾中成长的。一家人中，我最受父亲的宠爱，但只要父亲反对，我也不会任性而为。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有骂过我。谁知我一说要修炼法轮功，不但第一次被父亲骂，竟然还第一次挨了父亲一巴掌，结结实实扇了一个大耳光。父母因为受到中共的洗脑，听到的都是诬陷法轮功的一面之词，他们强烈反对我修炼。最难的时候，我还差点被家人送进洗脑班。家人的态度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一度离家出走。但我思来想去，知道我修炼大法了，是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来面对问题的。我开始能体谅父母的心，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于是我逐渐放下顽强抗争的心，回到家中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并尽心照顾中风的母亲。我用行动代替说话，与家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改善。同时左邻右舍的事，我能帮就帮。我经常和附近的老人家谈心，出入都问好请安，教导小朋友们要懂得行善积德，孝敬父母长辈的道理。大家都羡慕地说，我父母养的孩子就是好，懂礼貌又乐于助人。父亲听了心里很高兴，但他还是反对我修炼，没有弹劾的余地。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爸爸表面没说什么，却看出来我修炼法轮功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坚定。一天，爸爸找我聊天， 说我很久没有像以前那样和他谈心了。我没有出声，静静地听着。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你知道吗？每天全家人都在想着怎么对付你，我对你已经没办法了，你走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一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就这样，我开始了堂堂正正的修炼之路。因为我修炼大法的关系，弟弟开始接触到不同的大法同修，渐渐的，他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不久，他瞒着父母也走入大法修炼。弟弟改变了他固执、任性、暴躁和冲动的个性，也戒除喝酒的恶习，给父母带来很大的安慰。他孝顺担当，把家里安排得很好。不知情的父亲还对大姨说，我知道我这个儿子会变，我没想到他会变得这么好，让我这么放心。我和弟弟决定把侄女接到我身边。那时侄女才16岁，但已经是满脸的沧桑忧郁。我和弟弟经常鼓励她，用大法的法理打开她的心结。经过半年的努力，侄女终于恢复了正常。有一次，她紧紧地抱着我说，姑，别人都以为我不幸福，他们怎么知道我有多幸福？现在侄女不但懂事，而且自己赚钱供自己读书，不让家里人操心。侄子是在暑假来到我们身边的，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原因，他的价值取向扭曲了，以为这世界上只有钱才能解决问题，没有钱什么都做不成。因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虽然他很聪明，但却只是处处事事为利益出发，对人不宽容，对家人存在敌意，因而在外面常常碰壁，事事不顺。每当侄子遇到挫折，我和弟弟就慢慢地引导他，告诉他真诚、善良、忍让是人应该遵循的处事原则和态度，常常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在言传身教中，在我们温暖的呵护下，他很快转变了人生态度。整个暑假他都很听话，认真地学习画画，想不起来上网。在他回家之前，我感觉到他的不舍。侄子对我说，在这里我至少知道自己在干嘛。侄子回去后，哥哥感受到孩子的变化，他和弟弟通了电话，讲了许多他自己过去的不是，表示今后要改变，要对家人好，对爸爸妈妈好。和哥哥谈完挂上电话，弟弟马上给我打电话，一听到我的声音，弟弟就泣不成声了。他边哭边高兴地说，姐，我这是高兴地哭，刚才我和哥哥通话了，哥哥和我讲了很多，我等了这么多年，我不就盼着咱家能像今天这样吗？哥哥能改变，我们一家人就能和睦。一天，弟弟向爸爸和妈妈坦诚地说，他已经修炼法轮功了。刚开始，爸爸有些接受不了，弟弟就问他，你是要以前的儿子，还是现在的儿子？要以前的儿子，那我现在就变回你以前的儿子。爸爸无语，妈妈果断地说，我要现在的儿子。爸爸看到妈妈、弟弟和我都乐了，也就默许了。如今，我父母逢人就说，他的孩子如何孝顺，现在是如何如何的幸福。妈妈一见到我们，脸上就挂着幸福的笑。虽然现在家里生活还是不宽裕，生活还是很紧张，但是 我们的精神生活很充足，很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是佛法，敬仰佛法、善待修佛的好人是功德无量的事。特别在法轮大法被中共疯狂迫害的当下，如果有人能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法轮功学员讨个公道，这是何等的勇气！做出如此义举，必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个为大法说公道话从而得福报的真人真事。表嫂的丈夫是当地公安局高官，2006年左右的一天，表嫂骑车下班，路上听到七八个人在路边骂法轮功，其中一个人表嫂还认识，只听一人恶狠狠地说：见一个法轮功杀一个。为何那人对法轮功如此仇恨呢？原因是中共邪党毫无底线的抹黑法轮功，甚至把杀人狂的恶行栽赃到法轮功身上。当时表嫂已经骑车过去了，但她下了车，走到他们跟前，叫着她认识的那人的名字说：某某，你们不能这样骂呀，法轮功和杀人狂怎么能说到一起？我家有亲戚就是练法轮功的，人家连活鸡活鱼都不杀，怎么会杀人呀？可不能胡说呀。要知道表嫂的丈夫是当地公安局高官，他敢于为法轮功说公道话是良知使然。那几个人一看表嫂都这样说，连连道歉：不知道不知道，以后再也不说了。表嫂就因这句公道话得了福报，她以前经常吃中药，还有失眠症，晚上睡三个小时就睡不成了。因他娘家两年内连走三个人，他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由原来的120斤降到了90斤。在表嫂为法轮功仗义执言后，他身上的病症全好了，短短几个月就恢复到原来的体重，而且身体轻松，面色红润。嫂子知道自己得了福报，把药罐子也摔了。再来讲讲另外一件勇敢民众为法轮功学员仗义执言的事。在东北一个村子里，法轮功学员王新宽化名，已经好几年没收到每位村民应得的福利了，如每位村民应得的粮油和年长村民的退休金有四五千元。2023年的一天，村里一位不修炼的大婶刘杰英化名，找到村里管事儿的主任说：请问什么原因不给王新宽发福利？有文件咋的？如果有就拿出来我看看，如果没有咱们今天就说道说道。 那主任一听大婶说的句句在理，并且大婶在村里很受尊重。再说迫害法轮功这事根本没有文件，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电话口头传达。主任很快摆出笑脸说，大婶，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会尽快和几位主任协商，尽快给您答复啊。就这样，在2024年法轮功学员王新宽的福利正常发放了。希望人们都能明善恶，都能像这位大婶一样勇敢站出来抵制邪党暴行，还大法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光明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是时代解药，欧美澳观众或启迪》，副标题是《预言家帕克与梦中所见一样，神韵为世界带来希望》。文章发表于2025年2月19号，明慧记者张军综合报道。2025年2月10号到16号，神韵八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在欧美澳11个城市同步上演了34场演出，精彩纷呈。当大幕拉开，恢宏的天国世界祥云缭绕，璀璨绚丽。创世主率众神下世，开创新纪元的场景，唤醒了众多观众内心深处的记忆。演出期间，观众热情高涨，屡次打破西方剧场惯例，为精彩演出报以热烈掌声与欢呼声。演员谢幕时，全场更是掌声雷动，欢呼声回荡不止，观众久久不愿离场。神韵以纯正的中国古典舞生动再现5000年传统文化精髓，令各国政商翘楚与文化精英叹为观止。有观众表示，神韵展现的传统美能带领人类回归神，是时代的解药。有观众感悟，神韵舞剧传递着重要的信息，坚信着对神的信仰，终有一天会得到神的眷顾。神韵为世界带来正面能量和信息，鼓励人们守住善良。赞神韵为绝佳之作。预言家帕克，一场宇宙之舞为世界带来希望。英国作家、知名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表示，神韵与他在梦境中见到的一样，精彩绝伦，能量强大。对我来说，整个舞蹈和这场演出中的能量远不止肉眼表面所见。他说，这里以美丽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能量，这比人们在舞蹈中看到的要深刻得多，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宇宙之舞。他还盛赞，演出令人振奋，我连一秒都无法将目光移开。通常观赏一场演出，迟早会感到有些疲惫或分心，但神韵令人精神振奋。舞蹈演员真实展现的能量，绚丽的色彩搭配带来的视觉盛宴，动态背景的巧妙运用与演出融为一体，绝对令人叹为观止。帕克先生是英国作家，也是知名的预言家。他因成功预测英国脱欧、川普当选总统、新冠疫情而广受关注。帕克曾数次在他的预言视频中讲过一个关于中国的梦。 他艰难地穿行在一片泥泞的土地上，最终发现了一座高跷的木屋。沿着木质坡道走进屋内，他看到一场壮丽的舞蹈表演，花之舞。老子在场主持着这场舞蹈，并告诉他，这就是中国的未来。他曾经说过，这场梦对他来说意义重大，象征着中国将通过文化复兴找到新的发展方向，所以他还将这一梦境写入了自己的书中。观赏神韵演出，帕克感慨道，这场演出与我的梦境一模一样，它传递着希望的信息，为世界带来希望。这个信息并不是直白呈现的，而是以一种温润细腻的方式。或许很多人不会立刻察觉，但这是一种渐进的方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内心与外在的觉醒。我要说，神韵真是绝佳之作，它不仅仅是艺术演出，还富含精神内涵。他盛赞神韵在新纪元开启之前，以艺术启迪世人的神性，意义重大。每一支舞蹈都在表达不同的含义，这些故事都探讨了寻求开悟、觉醒以及人们内在的神性。他说，我感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纪元的前夕，人们常说黎明前的黑暗，对不对？我感到人们已经历了一个极其黑暗的深度物质主义时代，人们开始感受到这种生活的浅薄。当今世界有许多人正在经历精神崩溃，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到事物的本质，回归我们作为生命体的简单与纯粹。我认为在这场演出中，这个理念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我感到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响应这一理念。艺术总监，神韵是时代解药，传统美带人回归神。宗教建筑与礼仪艺术设计公司负责人兼创意总监恩佐·萨维奇斯表示，演出专注于展现传统价值的重要性以及现代性所带来的危险。展现传统之美非常重要，这能吸引我们回归传统，带我们摆脱现代思维，我们时代的毒瘤。佐恩·萨维奇斯说，演出是很好的解药。从我的角度来看，最终的主题是回归神，回到对真理的尊重。在神那里，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启迪。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应用到生活中的信息，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背景如何。阐明无神论是如此危险，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毒药。他强调，对于现代性这种毒药而言，这台演出是很好的解药。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节目是讲述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活摘器官，最终得到神佛慈悲救度的舞剧，因为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凄美动人的演绎，艺术表现非常诗意，感人肺腑。归根结底，舞蹈就是姿态的艺术。他说，我问我女儿是否注意到他们神韵艺术家是如何在不说话的情况下讲述故事的。你真的能够用舞姿讲故事，这其中蕴含着一种人性，真的很美。跨国企业地区总监，观神韵或启示，信神终会获神的眷顾。安赫尔·卡瓦列罗是跨国化妆品公司美国德州销售总监，首度观赏神韵的他表示，他很喜欢舞剧中展现的关于神的信息。那个故事是牛郎爱上织女，他不顾众神的反对，执意留住仙女。还有一个故事是男孩被迫牺牲自己的双眼，也要修炼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女孩非常珍惜男孩所做的一切。我觉得最终 能够有个完美的结局非常重要，要相信神是存在的。他体悟无惧中传递着重要的信息，坚信着对神的信仰，终有一天神会眷顾着他们。很好的节目，可以为世界带来正面能量和信息。卡瓦列罗也坚信神韵终将如愿到中国演出。神韵令人心旷神怡，销售总监表示，带您进入天堂。全球知名网络安全公司地区销售总监克劳迪亚·克雷默观看了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当地的首场演出，他表示，梦幻般美妙，我完全着迷了，故事都非常生动，让人真的感觉坐在那里一下就融入情节中，如此的流畅，如此的祥和，真是太美妙了。克劳迪亚·克雷默盛赞，在当今较艰难的时期，让人感到备受关怀，这非常美好，令人陶醉。克雷默表示，神韵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将人带入天堂。我很难用语言形容哪个特定情节，整个演出的呈现方式，包括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准备和设计。它充满了仁爱，整个演出充满了艺术家全心和心血的投入，我实在是太喜爱了。相互共处，相互尊重，行善者终将得胜。他表示，这些价值观在法轮功学员反中共迫害的节目中尤为明显。最终，善良终究战胜邪恶，这是我难以忘怀的，非常美好。当看到这样的演出时，真的很美好。艺术家就这么将这些美好传递出来，没看到很遗憾。我只能建议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去看，因为它真的会引领人，将您带入另一个世界，非常美妙。他再次强调，这种感觉就像是他神韵带您进入天堂。克雷默女士是全球知名网络安全公司在德国、瑞士、奥地利地区的销售总监。舞蹈学校校长赞神韵蕴含最美好的神性讯息，鼓励人们守住善良。墨尔本一家舞蹈学校校长、资深芭蕾舞教师崔西·博伊德第二次观赏神韵，他再度被演出深深吸引。演出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振奋人心，华美至极，蕴含着最美好的灵性讯息。能看到这些故事非常棒，交响乐团的演奏太精彩了，服装、色彩、舞蹈、优美的技巧，尤其是上半身的舞蹈技巧及丰富的表现力，展现力量和美。演员轻盈的舞姿完美卓越，太精彩了，我非常喜欢。波伊德女士曾是专业芭蕾舞演员，教授舞蹈已超过40年。她赞叹，看到男舞蹈演员跳舞和跳跃，我总是感到无比荣幸和极为欣喜。他们身姿矫健，非常令人振奋。那些男演员的演出妙趣横生，他们将故事演绎得非常好，完全融入自己的角色，令人非常愉悦。当女演员优雅的舞动，她们的美丽和神情会令人屏住呼吸。他认为，演出传递的神性讯息美好动人。演出中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极其动人，要么极为美好，要么令人捧腹。但所有的故事都蕴含着善良的讯息，鼓励人守住自己的善良。演出传递了非常明确的神性讯息，因此任何做冥想的人，做瑜伽的人，任何在寻找生命更深层意义的人，都需要来看这场演出。他感悟到，这一讯息非常明确，讲述了我们的生命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度过人生。无论你相不相信，这讯息都非常美好，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打动你。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孔子讲过的三种杀人方式说起，欢迎您的收听。孔子曾经讲过，杀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用文字杀人，一种是用语言杀人，另外一种是用武器杀人，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文字，其次是口舌，再次是武器。孔子讲的杀人不单指杀人的肉身，还包括用文字谎言、歪理邪说等欺诈，因此导致听众做坏事、造恶业、毁掉自己。一、老师与巫师误人的邪说。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卷十四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福建一带多雨，北方的桥上除了设有防止行人过桥时滑倒的栏杆，在桥的两端还盖了避雨用的雨棚。有一个名字叫邱二田的人讲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一天晚上，有一位过桥的行人碰上大雨，他在雨棚内避雨，过了一会儿，他恍惚间看见一位官吏模样的人手持案卷，还有几个差役押着一些戴脚镣手铐的犯人。他知道是官府在押送囚犯，他不敢作声，闪到屋角观察他们的动静。忽然他听到一个囚犯嚎啕大哭起来，那位官吏呵斥道：此刻知道害怕了，哭有什么用？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作恶呀？那个囚犯说：我是误听了我老师的话，他平时总是斥责敬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之说都是荒谬妄谈，我听的时间长了就信以为真，在活着的时候用尽心机算计别人，不择手段干损人利己的事，想着死了以后不会遭报应，也没有什么荣誉和耻辱之分，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妄为。殊知刚死就下了地狱，我才知道被老师欺骗了，所以我悲伤又悔恨呀。这位犯人哭诉完后，另一位囚犯也哭诉起来：哎呀，你是被老师欺骗了，我是被一个巫师所骗。那巫师说：人做了坏事，焚香布施就能积功德，可以消除干坏事造下的恶业，即使死后下到地狱也可以请巫师念经超度。所以我就想着先多捞点钱，然后拿钱出来焚香布施，死后叫家人请巫师给我念经超度，就可以免下地狱了。殊知下地狱后方知地府的阎王是专门看人的善恶与私心大小来定罪与福的，至于舍财的数目根本不看重。我活着的时候出于私心花了许多钱布施，都不能消除恶业，到地府才明白因私心造下的罪业都要偿还，一件都不能少。如果不是受到那巫师的欺骗，我又怎敢在活着的时候放纵私欲为所欲为呢？也不会到地狱受刑了。说罢呜咽不止，一旁的其他犯人也都齐声大哭。坐坐在屋角里的人听完这些话，方知是阎王在审讯犯人，不由得大惊，原来人活着的时候听信谎言做了坏事也要承担后果。幽冥之间
判的是人心善恶与不正的行为来定罪的，歪理邪说害人不浅呀。自古以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人世间这个瞬息万变的名利场中，唯有明辨是非，顺应天道，保持高洁，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二，大学生王林的警告。现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事例，有人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做了不敬神佛的事情，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遭到了报应。据明慧网2011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报道，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专职迫害法轮功，将法轮功学员丁刚子迫害致死。2002年2月10日，华海英18岁的儿子华恒车祸撞死，华恒的灵魂附体在他的三姑身上，借三姑的嘴对着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似有所悟地答应了。河北省内高官曾派专人找华海英前去调查真伪，华海英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提出辞职不干了。该文还记述了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综治办27岁大学毕业生于长亮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清明节前车祸死亡。之后于长亮阴魂附体在镇武装部长张永新媳妇老潘身体上，借老潘的嘴对张永新说：将罗书记、窦镇长和综治办主任王少波叫来，我跟他们说三件事。张永新把这些人叫来后，于长亮借老潘的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年也没干点好事，竟整好人迫害法轮功，你们再不悔改就全完了，连我也完了。第二件事，教委院子老椿树上去了一个妖精，将来镇里当官的都得吃他的亏。第三，你们得快送我回家，要不我叫俺娘来闹你们。书记罗某等一行八九个人用救护车把附在老潘身上的于长亮送回老家，于长亮借老潘的嘴给家里人嘱咐了一些家事后，然后回到于长亮的坟地。于长亮又说：罗书记呀，我不能让你们白来，下阵小雨送送你吧。接着天就下了十多分钟的小雨，在场的人一个个头皮发麻，目瞪口呆。接着只见老潘趴在于长亮的坟上说：走啦走啦。过了一会儿，老潘苏醒过来，大家问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老公张永新说：我算是服了。他们第二天就把教委院子里那棵老椿树刨了。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家中连遭厄运，先是儿子车祸丧命，杨春月又死于脑癌。杨春月的妻子在丧子丧夫之痛中哭喊着：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以上这两个故事只是中共独裁统治下无数个家庭悲剧的冰山一角。他们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欺骗，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然而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在迫害法轮功中把自己的家庭迫害倒了，把自己的性命迫害没了。孔子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邦不居，乱邦莫入。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愿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早日摆脱中共的无神论谎言，使自己高贵的灵魂得到救赎。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